第六十二课，读经的方法，灵修读经。
我们一起祷告。哦，主耶稣，我们满心感恩，借着你我们可以到神面前。哦，亲爱的主，我们何等的感恩你赐下这一本宝贵的圣经。哦，主啊主啊，这本圣经你已经告诉我们，我们也经历了，是教训我们。哦，主啊，督责归正我们，能够教导人学义的一本书。哦，主啊，这本书我们应该怎么来读？哦，求圣灵你告诉我们，你告诉我们，我们一方面我们讲，但是求你的灵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向我们说话。感谢赞美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阿门。
我们在前面我们已经讲过认识圣经，认识这是一本什么书。我们上一次也讲到对这本书读的时候的态度是什么，这很重要的。我们必须认识摆在我们前面是什么书。真的太多人，太多人把基督教的圣经作为一个劝人做好的一本宗教书籍。不是的，我们说圣经是告诉我们怎样使我们可以得救，让我们可以到神面前，我们得生命，与神和好，得生命以后我们生命如何成长。因此我们对这本书，我们是要紧紧的，我们是要依靠主，存着敬畏神的心，用接受的态度来领受这本圣经的话，这是很重要。必须认识我今天是在神的面前，我领受主对我所说的话，那我就像婴孩爱慕灵奶一样的，不要把它当作是一个文学作品，把它成为一个历史书啊，哲学书。不是的，圣经乃是一本生命之道。那也就是说，当一碗饭放在你面前的时候，你的态度是什么？我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这个看使你不会饱。所以我今天当一碗饭摆在我面前，哦，我知道我应该去把它吃进去，我才能够成为我的力量。那你吃进去怎么吃发呢？那当然也是饭，你或者用调羹拿来吃，或者说用筷子拿来吃。那么当然有人讲笑话，抓饭，把它用手抓，不管你用手抓用筷子用调羹，总之有个方法吧，总的把这个饭能够送到我嘴巴里来吧，对不对？因此我们今天要讲一讲读经方法。我们认识了这是一碗饭了，我们想办法要吃这一碗饭了，要让这一碗饭能够强如其分的，能够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成为我们生活的力量，成为我们行动的力量。那我们必须把它吃进去。那到底怎么吃法，应该吃多少，应该怎么样，我们啊，所以我们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来一起看看，就是说到底我们怎么来读圣经。我自己觉得我自己是这样，我看见很多弟兄姊妹也是这样。在长期以来，因为没有合适的读经方法，因此影响了我们对圣经的整个圣经的认识。我们先说读经，你到底读要达到什么目的呢？要达到什么目的呢？我们读经，我们要了解它的内容。好，整本圣经到底是有什么内容？讲到它的内容，明白了以后，我们就要明白它里面讲什么真理。那么讲完是真理以后，我们又要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这是很重要的，一定要顾全这三部分。圣经的内容，圣经的真理是什么，神的心意是什么。如果我们不注重这几点的话，这就是非常容易的产生异端，和研究圣经的人产生异端。如果不是好好读圣经的人，就没有得到很好的效果。你比方说 我们看了圣经啊，读了圣经很多，很多人我刚刚讲了，把圣经作为是一种劝人做好的，因为昨天讲嘛，啊，圣经是读者归正嘛，读者归正嘛，使人感觉就是劝人做好了。那么好，我们圣经有很多劝人做好的内容，或者说神有很多圣洁的标准啊，非常高的伦理道德标准，这给人的感觉。那么想到这个，但是在这个里面有什么真理呢？有一个真理就是说，我们人靠自己怎么也不会达到的，是神要求我们达到，但是人没有可能达到啊，因此就产生另外一个真理，因信称义。神是通过他为人类所完成的救法，人借着耶稣基督来可以达到这一个标准。好，因此这是真理。那下面神的心意是什么呢？那我就应该追求走信的道路，不是一看见哦，圣经的内容是人都要好，都要好，都要好，那么因此呢，我们就开始自己想了，既然人都要好，我就要尽力做好，这不是圣经了。圣经的内容告诉了你什么圣经的真理，也显示出神的心意，这是非常的重要。你比方说安息日会，为什么他会产生这个异端呢？因为他是说哦，他看见圣经说要守安息日，好，这个是圣经的内容，要守安息日，旧约大家都知道要守安息日，但是他没有看见圣经的真理，到新约时代耶稣是安息日的主，你们到主面前就得到安息，他就没看见。因此神的心意是什么呢？那我们竭力追求进入安息，竭力追求进入安息是什么？卸下他一切的功。所以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要读经，我们要达到什么目的呢？一定是要这个三方面兼顾，就是说我们要知道它的内容，知道它的内容以后，我们要看见神的真理是什么。那么神的真理，那么神的心意，你比方说在圣经的内容里面啊，每个世人都犯了罪，大家都是有罪，而在神的内容里面，那么我们看见大家为什么犯罪，那神的真理是什么呢？哦，因为人因为人都被罪性控制，所以大家都会犯罪，因此神的心意就是要拯救他的百姓从罪恶里出来，就是什么呢？哦，我们要与基督同死，主耶稣借着出死入生法来拯救人脱离罪性对我们的辖制，那我们就借着信与耶稣联合同死同活，所以这非常的重要，要有内容，要明白这个真理是什么，要知道在这个里面神要我们做什么，对不对？所以我真的是觉得，我今天早上看见《世界日报》讲美国74%的人都相信上帝有永生。哎，大家不要听错啊！你以为美国人这么热心啊？他下面就跟一句了：3/4的人都认为不需要接受福音都可以上天堂。所以我上一课讲过，不要听见基督，听见福音，这就是我们的，不是的。你不要听见人家相信上帝就是基督徒，你一定，我们说看整个圣经的内容，人有罪，真理人必须因信称义，那么神的心意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没有什么好通融的你不要因为一听见说哦，有3/4的人相信有上帝有永生，那这个其实它是包括了各种宗教的，各种宗教，它即意思是说它是相信灵魂不死，相信有来世的，但是问题是它通过哪一条路。所以我 我不知道姊妹我有没有讲清楚、我这个意思就是要明白内容，也要知道真理是什么，神的心意是什么，这个有清楚吧？
很清楚。
对，所以你如果不清楚，你一听见哎呦，美国很多人信耶稣，他哪里讲信耶稣，连他下面也都讲了，他们认为都不需要接受福音就可以都可以进天堂。神把圣经撕下来让我们能够好好的读，所以我刚刚讲我们读的时候是根据这三方面，圣经的内容、圣经的真理和神的心意，我们来读，一定三者不能够偏飞。很多人说我看过圣经了，我相信有很多未信的人他也看过圣经，看过圣经的人不等于基督徒，对不对？你看过这圣经的人就算知道真理的话，他不一定是在神的心意里信，对不对？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分清楚。所以根据这三点，所以读经我们有三种方法。请注意，我所谓讲三种方法不是说我们要采用这三可以用或者这个方法或者那个方法或者那个方法，不是这个意思，乃是指就是说可以用三种合成一种的读经方法来达到我们生命既可以增长明白神的心意，又可以了解神的真理，又可以明白圣经的内容，三合一读经法。当然三合一读经法这不是一个绝对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有他的读经方法，求圣灵带领我们。但是我自己比较偏于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明白圣经的内容，要明白圣经的真理，要明白神的心意，所以我认为应该分开三种不同读经的方式来达到我们读经的目的。什么意思呢？比方说快读、熟读，那就是说读圣经的时候对整本圣经有一个概括性的了解，对整本圣经有一个概括性的了解呢，那这样的话就是说你这样读这个，下一课我们会讲的怎么读法，我们读了以后呢，我们比较知道说整个圣经在讲什么。那么查经、查考圣经，查考圣经是什么呢？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如果你一直读一直读，你都不明白里面在讲什么，那这个也是不对的，对不对？那么所以呢，我们一般读了我们对整个圣经有一点概念，但是呢我们要好好的查考。那么我们要查考呢，那是要明白圣经的意思是什么讲这句话的背景是什么，那么原来的意思、原文的意思是什么，这叫查考圣经。所以这个目的是为什么？要明白圣经的真理。但是真正使人生命能够成长的是灵修读经。灵修读经呢，一天就要读几节一段，好，最多读到一章是了不起了，让圣灵亲自感动你，来向你说话，来明白神在你身上的心意。如果你永远按照灵修读经，我想主耶稣再来，我们这个圣经还读不过。那么，而且如果按照灵修读经的话呢，可能我们容易偏差。你如果不懂得整个圣经的内容，我不懂得圣经的真理，你就是好像一直注重到这一段圣经的话，我们可能有容易偏差，因为比较注重个人的经历，我们注重个人的经验和经历，所以我们这个三者一定要合起来读。怎么叫合起来读呢？比方说我们每天我刚刚说我下一课要讲到快读圣经和查考圣经，每天你花一点时间，一有空我可以花点时间来读圣经，这个不求理解，所以你也不需要有多安静，你可以读读几章。那么比方一个礼拜 啊，有很多教会有查经班，那么当生命成熟一点的人，他自己可以借书来查经，或者是来查经，那就是啊，一般按卷查经，一卷一卷查下去，或者按主题查经，初信的用二卷查经比较好。那么每天呢有一点一段时间灵修，那么这样在这个一个礼拜里面，每天也灵修，每天有快读圣经，那么有条件的一个礼拜两次三次查经，没有条件的一个礼拜查经一次，那么这样三个东西合起来呢，比较我们就能够明白圣经的内容，也明白圣经的真理，也明白神在我身上的心意。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这个读经呢，我自己个人比较偏于说，我选择了三合一读经法。因为过去呢，我碰到很多弟兄姊妹，差不多他把读经祷告是怎么样呢？哦，每天有点祷告，读经就是翻，那么翻翻翻翻，好像真是要命。第一马太福音第一章嘛，就是家谱，就随身随随身随，很枯燥，又觉得没有什么。那么后来念，倒还有点兴趣，像故事一样。那么像故事一样，四福音念的嘛，都差不多。马太、马可、路加、约翰都差不多。那么念到使徒行传还可以，那再念下去又好像就觉得没有味道。那更不谈到旧约了，旧约那这念更念到出埃及，到最后造帐幕、会幕啊，还有利未记，哎呦，那真是很枯燥了。那如果说好，那因此大家就是要变成是什么呢？一天做鱼，三天晒网了。那么就好像有的时候读那么想想我是基督徒，里面又有要求你要读，那么你不读那就这样嘛，翻嘛，那就翻圣经，翻到圣经，哎，这些圣经倒也不错，那么读读，再翻翻，哎，没有意思嘛，又不读。因此就是说，你说他绝对没有吃饭也不是的，好像这有吃一点吃一顿饿一顿的，因此我们的生命也不健康成长，也不健康成长。那么我们这样呢，对圣经呢非常容易片面，非常容易片面。你比方说在我们的中间很还有大家夸夸其谈，比方大家都问一个问题，一直问一个问题，保罗到最后上耶路撒冷对不对？很多人都要问这个问题。为什么问呢？因为说那个亚加布啊预言说圣灵对他说就是说这个腰带怎么来捆绑这个捆绑这个主人，就预言到那个保罗到耶路撒冷要受迫害嘛。那么大家就觉得说因此就说保罗到耶路撒冷是不对，那因此就说保罗到耶路撒冷不对。为什么说呢？因为明明的这个亚加布说过了他在耶路撒冷要受迫害嘛。那么我倒要请问了，好，这个是圣经的内容，那圣经的真理有没有说因为他到耶路撒冷要受迫害就不可以去呢？圣灵要引导他去又怎么样呢？主耶稣也知道他到地上来本身就是要上十字架的，对不对？到耶路撒冷去也就是要上十字架，这有没有错呢？那大家不明白说圣经的真理，就是说我们是要随圣灵的引导。你告诉我要受迫害，我是不是因为你告诉我受迫害所以我不要去？没有，圣经上哪里有讲这个呢？圣经没有讲这个，圣经是说或做这事或做那事，我们都是随圣灵的引导，对不对？因为律法的意思成就在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我们应该顺圣灵而行，随从圣灵而行。好，因此这就牵涉到另外一个问题，神的心意。到底神在保罗身上的心意是什么呢？你为什么要去来代替保罗讲话呢？大家懂吗？所以就是事实说，如果我们不是这样整体的来看圣经，看圣经真理，看神的心意的时候， 我们很多问题因为它的很极端，都没有，我觉得都没有根据的来说它是错的，没有根据，因为你这根据就等于受迫害，他要受迫害，那就是就表明是错。那这样的话，许多历世历代的基督徒受迫害太多都错了吗？是不等于说我知道要受迫害一定要逃呢？你明白我的意思？这错是错在哪里？错在基督徒的行事为人是根据什么？我是根据圣灵的引导，云柱火柱的带领，而不是根据外面的环境怎么样，对不对？所以呢，我就是说啊，在我们中间，我们解释圣经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有各种各样解释，最最主要的，我们没有对整个的圣经有一个大体的认识啊。大家问了啊，那么安息日会说不可以吃猪肉，安息日会啊不可以吃猪肉，不可以吃虾，不可以这样。那么碰到我呢，高血压，我也不吃猪肉也不吃虾，当然我有的时候也吃的，那人家就说了，哦，你就是遵守圣经里面旧约嘛，讲不要吃。我不是遵守旧约呀，我是因为我胆固醇高所以我不吃呀，我今天不需要守旧约呀，我在新约的时代我不需要守，而是我自己不要吃呀，这要把它分开呀。哦，你看见我这样了，你就以为我在守旧约了，你懂我的意思？所以我们现在要真的要明白说神的内容，圣经的真理，神的心意，圣经的真理，你在新约你什么市场上买的，你存着感谢的心领受，你就吃了嘛，对不对？而至于神的心意在我的身上，比方我自己感觉我身体不好啊，我愿意我不要吃这个，那这是神对我个人的引导和带领，你也不必学我，因为神的心意在每个人身上不一样的。所以我真的是觉得说，弟兄姊妹，我们要好好的要来认识到底应该怎么来读圣经，要把圣经一定要全面读。我上一课也讲过，不要在支离破碎上面，圣经没有的东西嘛，还要一定去挑啊！耶稣十二岁以后在哪里呀？啊，他怎么样怎么样啊？你不要问了嘛，圣经没讲，我们就学了，我们就不需要问。圣经讲的你先搞懂吧，圣经讲的还搞不懂，还要去搞圣经没有的东西。所以，我隐蔽的事实属于耶和华，会有明显的事实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是属于我们子孙的，神把它敞开很明显，我们就好好的来接受，感谢主。好，现在啊，我们来念一下涵盖内容。
涵盖内容，繁体字版，187页倒数第九行到191页倒数第九行，简体字增订版，170页倒数第七行到174页第14行，全本书07年电子版，70页倒数第22行到71页倒数第4行。
好，我们现在来看一看，我们在主题涵盖经文和课文，我们现在念下去。
一个得救重生的基督徒必须天天读经，必须有既能兼顾生命知识又能全面读经的合适读经法，新生命才能健康成长。
好，我们刚刚讲过，我们要读经，弟兄姊妹，不要以为就是说我一本圣经读起来了，我甚至看见大家，我在聚会里面看见大家到早上灵修，大家手嘛撑着头啊，这样翻这样圣经，因为有一个小时灵修嘛，大家我看啊差不多要打瞌睡快了，大家就要慢慢读。我觉得这个我们要改进，弟兄姊妹请听，我们这个要改进，我们现在要顾及到我们是生命的，又要顾及到知识的，又要顾及到全面的读经，要把它分开。不是，如果不分开的话，我们这个效果不好， 而且我们的生命也不能够健康成长。所以我们的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要顾及到内容、真理和心意。好，第二，
每个人生命程度不一样，情况不一样，所以读经方法不必、不能，也不该强求一律。每个人都可以随圣灵引导而有一套自己读经方法。本课程提供一个三合一的读经法，仅供各位参考。
是，我刚刚已经讲过，读经方法不强求一样，一碗饭放在我前面，啊，我把这一碗饭把一部分放在小碟子里面，啊，现在就用小碟子呢，用筷子、用调羹、用叉子来吃，这都是不是很重要。每一个人吃饭，他可以有他的方法，不要强求一样，但是必须有方法。对不对？你总归要使这个饭能够到我嘴巴里来，但是不需要强求一律。比方说小孩子吧，你给他吃比较用调羹就多，我们大人用筷子就多，这都不要紧的。那么有人把一碗饭放在小碟子里，把它放在一个小碗里，或者再放在那个什么地方，这都不重要，这不重要。但是我在说有方法，每一个人不要强求你是什么方法，但是应该强求一定要有方法，而这个方法一定要顾及到全面知识和生命，能够使他健康成长，这是重要的。
什么是灵修？什么是灵修读经？灵修是与主逐日逐日更紧密联合的途径。灵修是指我们个人每日预定预控一段时间，即一天一定要分别一段时间安静下来，来面对面朝见神，在灵里与主交通，与主亲密。雅各书一章四节，王带我进了内室，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胜似称赞美酒。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诗篇二十五篇十四节，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以达到诗篇一百零五篇第四节，寻求耶和华与他的能力，时常寻求他的面。我们也因进入内室与主交通，与主联合的越来越密切，也就越来越满足和喜乐，支取每天生活的力量，生命也因此健康成长。灵修时读经称为灵修读经。
好，什么叫做灵修呢？那就是说每一天很注意，弟兄姊妹，如果要生命成长的话，每一天我们一定要灵修的。灵修就是每一天我们预先空一段时间，不一定要空多少时间，就是我们等等可以念几个见证，就是说每一天空一段时间，有的人甚至五分钟、七分钟、十分钟、半小时，每一个人空一点时间要进入内室。什么叫做进入内室？我们这个人，我现在站在这里，我坐在这里，怎么叫进入内室？用心灵和诚实，用心灵，不是，也就是一句话，不是嘴巴讲，乃是你用心灵和诚实到神的面前与神交通。所以在旧约雅各书一章说，王带我进入内室，进到内室，主耶稣说你们祷告要进入内室，那就是我们进到里面，求主给我们一个安静的心，给我们一个安静的灵，来与耶和华亲密。所以这个灵修读经是我们生命成长的很根本的途径。如果一个人他虽然说他非常的爱主，很热心到处为主工作，他没有这一段时间的话，他根本是不行的。灵修读经，灵修也是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我们用电器，电器先每天的先把电源先插起来，那么才会工作呀。我们的生命是与基督联合的生命，那就是说我借着灵修 我先与主交通，先与主联合，才开始一天的生活。这个是在过去的时候，我们基本上把这个都称为守成根。为什么叫他守成根呢？那就是说，因为大多数的弟兄姊妹都是早上起来，一早上就起来来做。那么这个我们等等下面再讲。所以灵修的意思，进入内室与主面对面的交通，要达到的目的，寻求耶和华的面和他的能力。这个灵修绝对不是在乎研究圣经，根本不是在乎圣经的内容，他不管的。他最主要，他叫一点点神在我身上的心意，我跟神面对面的交通。这个一定大家要注意这一件事情。好，
灵修读经目的、方法与态度。灵修读经目的不是为了要增加多少圣经的知识，乃是为了与主联合更紧密，使我们新生命健康成长。
对，灵修读经绝不为这要收求那个圣经内容。这个就正如同什么呢？正如同如果快读圣经，我们是到外面去买粮食回来，买东西回来啊，买东西回来了啊，我们去好好的来把东西拿来烧，就好像是茶经来烧烧看，来研究研究这是什么。以后灵修读经其实是烧个人，今天我吃什么，我就是烧什么东西，不是拿很多的。灵修读经绝不强调要多的，而是强调你借着一句话啊，跟主交通，来寻求他的面和他的能力。
灵修读经的方法、态度，灵修时我们不是用分析、研究的心态，乃用接受的心态来读经，也就是要用心灵和诚实来读经，以接受的态度来接受圣经上的话。
是，因此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不是预备要看原文圣经怎么讲。灵修读经的时候可不要把圣经注解摆在旁边，那这就是我跟神讲话，我跟神讲话，我跟神，我用接受的态度，神跟我讲什么，我就是用接受，我不求理解，我是用接受。
灵修读经的要点。
好，我们现在把出埃及十六章十三节到三十五节我们来念一下。
出埃及记十六章十三节到三十五节。到了晚上，有鹌鹑飞来，遮满了营。早晨，在营四围的地上有露水，露水上升之后不亮，野地面上有如白霜的小圆物。以色列人看见，不知道是什么，就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呢？”摩西对他们说：“这就是耶和华给你们吃的食物。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你们要按着个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美尔。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极致用俄美尔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个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摩西对他们说：“所收的不许什么人留到早晨。”然而他们不听摩西的话，内中有留到早晨的就生虫变臭了，摩西便向他们发怒。他们每日早晨按着个人的饭量收取，日头一发热就消化了，到第六天他们收了双倍的食物，每人两俄美尔。会众的官长来告诉摩西，摩西对他们说：“耶和华这样说，明天是圣安息日，是向耶和华守的圣安息日，你们要烤的就烤了，要煮的就煮了，所剩下的都留到早晨。”他们就照摩西的吩咐留到早晨，也不臭，里头也没有虫子。摩西说：“你们今天吃这个吧，因为今天是向耶和华守的安息日，你们在田野必找不着了。六天可以收取，第七天乃是安息日，那一天必没有了。第七天百姓中有人出去收，什么也收不着。”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们不肯守我的诫命和律法，要到几时呢？你们看，耶和华即将安息日赐给你们，所以第六天他赐给你们两天的食物，第七天个人要住在自己的地方，不许什么人出去。于是百姓第七天安息了。这食物以色列家叫玛纳，样子像盐穗子，颜色是白的，滋味如同掺蜜的薄饼。摩西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要将一满俄梅尔玛纳留到世世代代，使后人可以看见我当日将你们领出埃及地，在旷野所给你们吃的食物。摩西对亚伦说，你拿一个罐子盛一满俄梅尔玛纳，存在耶和华面前，要留到世世代代。耶和华怎么吩咐摩西，亚伦就怎么行，把玛纳放在法柜前存留。以色列人吃玛纳共40年，直到进入了有人居住之地，就是迦南的境界。
在出埃及记记载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以后神赐给他玛纳。我们知道在出埃及记以色列的所走的旅程，其实就是我们天路历程，也就是我们凌晨的预表。这是预表了我们在这里每天必须收取粮食。所以刚刚我们在这里看几个要点。第一点，很重要的，准备空器皿收取玛纳。我们在上面上一课讲到，如果神要撒种，一定要先预备什么？
新田。
预备新田。真的，我们求主，当我到神面前，我们要准备空器皿。那个，你如果说你去收取玛纳，你这个器皿拿过去，你是满满的，你怎么收取呢？你里面已经有东西了，不管你里面哪怕你是黄金嘛，你也不能吃呀，对不对？我们说是垃圾的东西，垃圾东西不能吃，里面是装满了黄金，你这个玛纳也不能进去。有的人想，我的思想是干净的，我都是想好的东西，你无论如何你里面是满的东西，你就没有办法收取。大家懂不懂我的意思？所以说第一件事情我们看见是准备空器皿收取玛纳，对不对？来，请念一下。
我们借着不断祷告，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求神洁净心田，准备空气里收取灵粮。
是，我们要求主给我们有一个受教者的耳朵。因为我们的耳朵先把东西都塞满了，根本也听不见，对不对？主给我们有一个受教者的心，我们准备空器皿。第二，
每日早晨收取，一天没有开始生活工作以前，先灵修读经。
我们念一下诗篇143篇第八节。
求你使我早晨得听你慈爱之言，因我依靠你。求你使我知道当行的路，因我的心仰望你。
这个就是早晨来听主的声音，使我们有依靠主的心。为什么用早晨？那个以色列百姓，因为什么呢？他一天要吃东西嘛，一吃东西是不是早晨就去收取了？没早晨。所以在灵修的时候，我们常常欢喜是说是所谓的早晨呢，其实就意思是说一天工作的开始。那么在城市工作的人有三班倒，他三班倒的话呢，他可能半夜到凌晨才回来，到3点钟才回来，早晨还在睡觉。因此这个倒不重要，他早晨回来睡觉，他可能要睡到8、9点钟起来，因此对他说来，可能8、9点钟是他的早晨。懂不懂我的意思？早晨的意思是一天工作开始以前，这就叫早晨。每一个人一天工作开始以前不一样的，我就说特别三班倒的弟兄姊妹，你在你的早晨可能是 中午了，可能是下午，这个没有关系。总的就是说，在你一天没有工作开始以前先收。你要东西吗？像我刚刚说，一天工作没有开始以前，你是不是，我如果是一个电器，我是不是也差不多插好？我既然我的生命是与基督联合的生命，那我是不是先要与基督联合的更密切嘛？我们再三强调，一次与基督联合，在我们跟基督发生不可断绝的关系，但是你与基督联合的密切与否，跟我们生命成长有关系。所以我们要生命成长，你先要与基督联合嘛。
三，按着个人的饭量收取。每天我们灵修读多少圣经呢？我们乃是按着自己的生命需要而收取，不必仿效别人。
我觉得在长期以来，我自己有一个错误，可能我带领弟兄姊妹也有一个错误。从前就是把圣经都一把抓，所以读圣经呢，把灵修读经，把好像是全面性的快读圣经、查经，什么都混在一起了。因此就是说，读多少呢？啊，我很可能就是说，新约读一章，旧约读三章，这样一年可以读一遍，这是完全的错误，完全的错误。灵修不是做这个事的，灵修也就是说，我是把所烧好的饭拿来吃，而不是出去买食品。全面读经好像是出去买回来，查经好像把它烧好，那么现在吃是要捡出你自己所需要的来吃，这个是一般要把它分开。我过去觉得自己很大的错误，是因为我没有把这个分开，因此呢，造成很多的人就说，我怎么可能一天读早上念四章圣经呢？事实上他把晚上空的时候倒有点可能，对不对？因为我早上忙得不得了，有的人说我还有孩子，我要去上班，我还要给孩子做早饭啊，我还要搞给孩子说你穿什么衣服，要看孩子小和大，那么有各种的。那么有在农村弟兄姊妹说，我们农忙早上忙都忙死了，还要去看四章圣经，这是不可能的。我的错误是把快读圣经、查经跟灵修读经都混在一起了。其实灵修，你就是按照你自己在神面前，你的饭量多少来灵修的，而不是只是说要读四章什么啊。我们下面要讲，只要读一段，或者读最多读到一章，不要读多。好，
不许留到次日早晨。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天天收取神的话。神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神，神是天天供应我们的神。他不要我们为明日自夸，他不要我们为明日忧虑，他要我们一天支取一天的恩典。
所以灵修他就是我不要有一个概念，今天我有空啊多读一点，明天没有空啊我不读，绝对不能这样做。你不能因为今天吃饱饱的，我明天就不吃啊。有人跟我说，我一个礼拜吃一次，他说什么呢？我就是听讲道，主日呢听讲道，听了讲道呢就一个礼拜用，他说还够用，他这样讲还够我讲一个。其实这不是这个意思，真的是说你灵修一天吸取一天的。真正的有人如果说主日讲了道，他天天都是这个道来供应他，还得他天天更新。比方说今天我在礼拜堂听了，不要为明日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担。比方他听了这个，他觉得这个很够他一个礼拜用，他也必须每天还得到主的面前跟主讲话。结果神又借着说，不要为明天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担，这还变成他今天的食品，懂不懂我的意思？礼拜天买的东西到今天还得再烧一烧，还得再烧。所以一天担子一天担，今日的饮食今日施给我们。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借助啊以色列百姓收取玛纳它的要点来看我们今天的灵修。
如何灵修？
好，我们现在先分别一下，灵修就是逐日到神面前与神亲近。 那么灵修读经，那也就是说在逐日到神面前，我要借着神的话我与神亲近。这个是灵修，包括灵修读经，但是灵修读经也其实就是灵修的一部分。好，
如何灵修？一，安静的心灵。灵修不是重在外表，而是重在内心，用心灵和诚实到神的面前。但是如果有可能，要有固定的时间，有固定的地点，会帮助我们的心容易安静。
所以弟兄姊妹，这很重要，安静的心灵。我记得我们在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是6点钟起身钟，所以呢我们弟兄姊妹基本上都是5点半就起来了。那么有的人在校园的里面啊，早上那个空气很新鲜哦，那在校园里面灵修，好像跟主交通，就在一个角落里。那么有的人呢，他就在蚊帐里面啊，在帐子里面。那我也听见啊，在美国我也听见有的弟兄姊妹告诉我说，因为他的另外一半还没有信主，所以呢他早上如果说他早一点起来的话，会影响另外一半，所以他就跑到汽车间里面去灵修。这都不重要的，最重要的比较偏于有固定的时间固定的地点，这是神跟你在约会的时间。你跟别人有约会，你不是定好哎呦看时间啊，人家在跟我讲话，哎对不起，我等等，我5点半有人跟我约会，我走了。那么所以这个很重要，因为当你有固定的时间固定的地点的时候，你的心也容易被收回。所以我们在祷告，主啊，求你除去我里面一切牛羊鸽子的声音，主你自己给我的心能够完全归回安静。主啊，主啊，你提醒我，提醒我的耳朵，给我有受教的心。主，我把自己完全先交给你。我们可以灵修的时候呢，有一个安静的心，先有这样的一个祷告。
灵修时间的长短是按个人新生命的程度的不同而不同，也往往按个人实际的情况不同而不同。不应该要求每一个人千篇一律，出信的时间先短一些，以后随着生命的成长成熟，灵修时间就自然而然会长起来。最要紧的是个人要按着灵里的带领而灵修。
所以这个我刚刚已经讲过了，我们的时间长短这个你不需要勉强的啊。好，灵修的内容
一般交叉祷告、唱诗、赞美、敬拜、读经，也有人建议初信的弟兄姐妹可以使用灵修读物。
我们所谓的灵修，其实就是说你进入内室跟神的交通。你可以有唱诗，可以有祷告，可以有敬拜，可以有读经，就是这样可以交叉，这样可以交叉做。我们等等下面来讲一下具体怎么样做。
请注意，灵修是你个人和神的关系，不要把为别人、为教会代祷的事项都放在灵修的祷告中，代祷事项放在你灵修结束以后或另选时间再代祷，也不要将灵修读经作为查经或快读圣经，重点在以心灵和诚实接受和思想一节或几节神的话语。
对，我刚刚已经讲过，我过去最大的错误，我觉得是弟兄姊妹就没有办法很好的灵修。因为你如果要理解这个圣经的话，那好了，我今天读一节圣经，我不能够理解，我不能理解，那我不是要去翻参考书啊？那么我不是要去看看说圣经的原文怎么讲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不需要很多时间，那我如果没有时间，是不是我就不读了？那所以不能够把灵修读经跟查经跟快读把它混在一起，也不能够把灵修的时候的祷告为别人祷告、为教会祷告、为我亲属祷告、为不信人祷告，不要混在一起。不是，请注意，不是说不要祷告，你先把你祷告是比较偏于你自己跟神的交通，你有 你哪怕说我有什么烦躁你跟神讲，你有什么喜乐的事你跟神讲，你有什么心愿跟神讲，你有什么都可以的，但是你不要将别的事摆在这个地方。你如果要带到等到你灵修结束了，你如果有时间的话，你继续你去带祷去了，对不对？你进入内室出来了，你就去带祷去了，你再去快读查经都没有问题。但是不要把它混，因为你一混的话就变成灵修的时间要长，你变成灵修的时间长而又不能够专心的与主个人的联合和交通，你明白这个意思吗？
嗯，
这个我觉得这是非常的重要，就是灵修就是个人跟神交通，个人可以唱诗歌来自这个人思想主，把心放在主的身上，这个是灵修。好，
灵修具体步骤仅供参考。一，开始时选一首赞美感恩短歌，反复唱几次，以安静和带领我们心灵敬拜和亲近神。
是我们比方说一早上起来我比较很建议弟兄姊妹的，就是在我们一早上起来的时候，所谓说早上起来，我刚刚讲你如果是做晚班的做小大夜班的你早上起来的时候可能已经是八九点，这都没有关系，这就是你的清晨嘛。当就是当你今天没有正式开始工作以前，我们操练一个习惯，当我一醒过来我人还是迷迷糊糊的时候，让我们不要用世上各样的事情占满自己，也就是主耶稣说要赶出去一切牛羊鸽子的声音，兑换银钱之人的镯子。特别弟兄姊妹，我要讲的是我们说要贪爱世界，我今天要赚多少钱，我要做多少工作，我们觉得这是不对的。我特别要讲的，你就是我今天要为主做多少事，我把自己排排次序也不对。因为我自己有两次很重的这样的经历，神责备我，当我早上一起来想，哎呦我今天次序很忙哦，我要做这个我要做那个，好像一直在讲，两次神对我说，你可不可以把为我的工作摆在旁边，让你自己跟我来亲近呢？就是为神的工作和神是不是一样？
不一样。
所以圣经里说我将耶和华摆在我的面前，所以我们知道有多少我自己，我过去我虽然我是侍奉主，我是为主大发热心，我这样的话为什么我一直有烦躁的情绪呢？因为我觉得我工作的压力，我这压得我透不过气来，我觉得我太多事情我来不及做。好了，你这个头脑里都讲到这个，所以你又去忘记了去插头了，你又不跟主去联合了，而就是我在这里想我今天一定要做多少。这个就是弟兄姊妹在我们中间侍奉主的弟兄姊妹同工，我要讲的为什么我们虽然我是侍奉主，我信耶稣有何等的平安喜乐，我侍奉主但是常常也没有平安喜乐，因为我没有将耶和华摆在我的面前。在一天开始以前，我不是将耶和华摆在我的面前，我把工作摆在我的面前，我把自己压得透不过气来，这是我自己的经历。两次我记得很清楚，神说你可不可以把这事摆在旁边啊。所以我说当我们一天开始到神面前，让我们操练早上头脑还没有东西的时候我们唱诗歌。我很赞成，我很主张，如果我们还没有这个习惯的话，我们在前一个晚上我先预备一首诗歌，明天早上起来唱。因为早上一起来还来不及想什么诗歌，对不对？那弟兄姊妹，网站上有很多诗歌啊，特别有很多经文短歌，你可以在网站上有经文短歌的，大家也可以下载的学习啊。我们有很多诗歌，不一定要选什么诗歌，就你可以在前一天晚上祷告，主啊 明天早上灵修的时候我要唱什么诗歌啊？比方说我们上一课讲生命之道即奇啊，主的道非常奇妙啊，我预备就是唱这一首，那也没关系。或者你比方说啊，有的人欢喜唱赞美不尽赞美，感佩无限感佩啊，主爱的奇妙也可以啊，主爱即奇那个主啊，你配受赞美，这都没有关系。你预备唱一首诗歌，就是说让我们操练，在我一天刚刚醒还没有东西还没有进到头脑以前，我们先唱诗，接着一唱诗，那么我开始就在穿衣服了啊，我穿好衣服就梳洗了，对不对？我梳洗好弄好安静下来啊。有的人灵修是跪着，有的人是啊坐着，哎，甚至有的人站着，这都不重要，是你看着你灵里的需要，你灵里会让你要坐着是跪着是站着，但是要用心灵和诚实。那当你一直啊，比方说主啊，你配受赞美，在你的嘴里满有恩惠，我的心仰望你永不羞愧，与你比世人更美。当你从没有醒到醒到穿衣服再梳洗再坐下来，大概你都有唱了五六遍了。你慢慢的来操练，这是要操练的，慢慢操练操练，我的心就慢慢归回。一方面一边唱一边可以祷告，主除去我里面一切牛羊鸽子的声音，除去我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弟兄姊妹，我要说贪爱世界绝对不对，但是在灵修以前我们一直去想一些教会的工作也照样不对，这就是兑换银钱，这就是我们要推翻这个桌子，我们要除掉一切牛羊鸽子的声音。牛羊鸽子还是为侍奉用的，你知道吗？牛羊鸽子是为侍奉，不是为我去到外面赚钱的，是为着我献祭用的，对不对啊？这个重一点那个轻一点，叽叽嘎嘎的在这里声音吵得不得了，一边唱歌一边主啊主啊，你出去你心里一边暗暗的祷告一边可以唱诗，你就是一边唱诗一边就这样祷告也好。我自己个人觉得这样的安静心灵比单纯坐在桌子前跪在床前的安静更容易安静，因为你先一醒过来的时候就让自己的思想就操练下主，主一早上就相当于跟主说早安，对不对啊？就想到是主，我们人没有这么主动的，所以我们用诗歌把我们带到主的面前，在前一天先预备今天唱什么歌，那么到第二天就唱啊唱啊唱啊，唱了会你知道唱了背呀、啊、背呀、啊，一边唱啊一边思想啊，一边求主安静我，让我的心被夺回，求主安静我，主啊你给我有受教的心，主啊你给提醒我哦有受教的耳朵，就这样祷告。好，
然后祷告可用所唱的歌词来祷告，表达你对神的赞美，对主耶稣的爱慕，为新的一天感谢神，求圣灵带领你的灵修，求神向你说话。
对，那我们啊，我们刚刚唱歌好了，哦，主啊，我现在安静在你的面前，我匍匐在你的面前，主，哦，我渴慕你，我渴慕你。像有一段时间，神一直跟我说要与我同心同行，所以我就是主，我渴慕与你同心同行，主你自己夺回我的心思，让我的心不是这样东奔西跑的，让我的心安静，主啊我把这一点时间完全交给你啊，主我渴慕你向我说话，你就是这样。那么你祷告了又开始唱了，主啊配受赞美也可以，你就是随着圣灵的感动，这个没有什么有一定的模式的，对不对？你跟我们跟所亲爱的人在讲话什么也没有模式的嘛，对不对？这个你都可以的。好，
接下来读经，我们可以选一卷圣经，如诗篇、约翰福音、约翰一书、二书、三书或其他福音书和书信，建议出信者不要先选除了诗篇以外的其他旧约书卷作为灵修使用， 灵修读经，不求读得很多，每天可以读一段或一章，反复读，以后凭圣灵感动选一节经文多读几次，以至于会背下来收藏在心中，并且一边将所读的经文拿来祷告，灵修过后整天可以通过和使用背诵和思想这经文与主相交通。穆安德烈认为读一节经文十遍胜过读十节经文，
这个很重要。灵修读经，弟兄姊妹，我看见你们在聚会的时候说哦，现在是灵修时间，有一个小时读经，头发撑着这里，那么就开始读，读了我看都要打瞌睡了，一点都不活泼的样子。不要把灵修作为快读书读，不要把灵修作为查经，灵修你只需要读一段圣经，哪一节圣经反复读背背背。穆安德烈说读一节圣经读十次比读十节圣经还要好，这样才会活泼。如果说我们是预备要我在灵修的时候，你是预备去采购买东西啊，不是的，灵修的时候是买来的东西烧了吃的，是接受的，接受主的话语的。所以我们刚刚讲过，单纯的灵修读经，圣灵会常常向我们说话，但是如果没有整体的圣经，整本圣经的内容和查经的话，可能容易产生偏差。因为什么？比较注重个人的经历，但是呢，这个个人的经历是一定要的。所以我们下面要讲到的是要查经，要快读，这个要一定要配在一起，你懂不懂我的意思？因为就是说，因为我们人是那样的不完全，人是那么的狭窄，所以但是灵修读经是注重神借着这一句向你说什么，所以不向你说话也没有关系。比方说啊，今天早上我灵修，因为我在想啊，既然讲灵修，我应该好。今天早上我灵修的时候，我是读以赛亚书二十四章，我念第六节，念到第八节，我只念两三节圣经，所以灵修根本不在乎你念几节，而在乎神向你说什么话，而你要借助这句话，你接受到心里。好，你看，在这山上，万军之耶和华必为万民用肥甘施摆筵席，用陈酒和满髓的肥甘并澄清的陈酒施摆筵席。他又必在这山上除灭遮盖万民之物和遮蔽万国蒙脸的牌子，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主耶和华必擦去个人脸上的眼泪，又除掉普天下他百姓的羞辱，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当我在读的时候，那我这个又要讲，这跟整体有关系。当我一读的时候，好像我里面好像就有一个感动，哦，这就是主耶稣复活的时候所要做的嘛。因为主耶稣复活了，就在那一个身上，就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在他手中，他要给我们丰盛的生命，他给我们得生命，得丰盛生命，所以就摆设筵席了所以可以吞灭死亡等等，这个没有关系，有和没有都不重要。但是我现在要讲的是说，认识整体的圣经和查经的重要，是比较我们容易来接受明白神的话。但是在我里面一直有一句话，那就是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主耶和华必擦去个人脸上的眼泪，又除掉普天下他百姓的羞辱，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他要擦去个人脸上的眼泪，他吞灭死亡。我不知道这神为什么要讲这句话，但是那我走来走去，他吞灭了死亡，主我感谢你，我感谢你，你吞灭死亡，因为你从死里复活，你吞灭死亡，你要擦去我们的眼泪。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讲这句话，神为什么借着这个话要对我说，我不知道，你不需要知道嘛，我也不需要了解。像我刚刚说哦，马上有一个图画，就是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但是我不知道并不要紧，你就觉得哪一句对我特别好，你就把它背下来，背下来，背下来。今天一天，你比方过一两个小时，哦，你想跟主讲话，哦，主，我谢谢你，谢谢你，你已经吞灭死亡，主，你必擦去我脸上的泪痕。我现在没有眼泪，但是为什么我 神要把这句话跟我讲，我不知道，没关系，你就这么做嘛。等一等，再过两个小时，我又要回去主啊，我爱你，我爱你，我感谢你，你已经吞灭了死亡，哦，你要擦去我脸上的泪痕，就是这样，你懂吗？你就这样，你就跟主联合。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若住在我的里面，我的话必住在你里面。就是借着主的话作为一个桥梁，我们跟主联合，借着我们全心的归向来跟主联合，这就是灵修的目的，一点都不要多。人家你怎么灵修只念两节三节，一节都没问题，你把一节念十次，你懂不懂这意思？好，
然后祷告结束，将一天的生活交给主，求主带领我一切当行的，拦阻我一切不当行的，过讨神喜悦的生活。
是，我把今天一天的生活，那这一下你可以今天有什么工作什么，你可以跟主讲了啊，主啊，我把今天，现在我跟主联合了嘛，对不对？哦，主啊，今天要做什么？主，求你带领，求你带领啊！我今天要录音，哦，主啊，我今天要到哪里去探访？哦，主，主你带领，你带领，求圣灵，你紧紧的管理我，你不要让我走在自己的路上，主啊，你引导我，引导我，就是这样。这样就结束灵修，所以这个我过去觉得自己极大的错误，就是混在一起了。你这样的话，有没有一个人说我不懂得圣经？不需要讲，你不需要懂，你读哪一段你就觉得哪一节你觉得不懂，或者觉得蛮好，觉得里面觉得需要背，你就背下来。为什么要背？不是叫你解经，你可能根本解不出是什么。我今天神为什么要我背说他吞灭死亡，他要擦干我的泪痕？我不知道，我不需要知道，但是我就是借着这个跟他讲话。主，我谢谢你，我谢谢你。所以有很多人说我不知道跟主讲什么，就把你今天早上背的那一句跟主讲嘛。求主啊，这样的话我们操练操练，我们的心就与主同心同心。哎呀，主耶稣渴慕我们与他同心同心，实在渴慕与他同行同行。求主自己带领我们灵修的生活。好，我现在来我们看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对灵修的经历，好，我们来讲来念一下。
七分钟与神独处。1882年剑桥大学在其校园里首次给世界兴起这个口号，记得守晨更。学生发觉他们的日子受到功课、奖章、运动和竞争的压力，生活被狂热与活动占有了。这一群虔诚的信徒不久就看出他们的灵性受到威胁，若不及时援救，将会达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是，弟兄姊妹，真的，我想到啊，不管是在国内国外，我们现在很多人确实，人家说科学一发达，什么东西都快了，快了照道理要节约很多时间啊，现在越快越没有时间的，越没有时间。在这个时候我们的信仰怎么样？真的如同剑桥大学的弟兄姊妹所看见的，就是说我们的信仰被打垮了，那你怎样来保存与主的联络？
他们在自我分析后所得的结论就是要守晨更。一个利用每个新的一天的首几分钟单独与神同在读经祷告的计划，这个主意像点火燎原，原火燃烧的高潮在于七位剑桥的学生、特殊的运动员及富有才华的学者现身做宣教拆船的工作。他们丢下一切到中国为基督传福音，这是一段值得注意的教会兴起的时期。但这一群人也同时发觉到要能及时起床守晨更，起身会见他的上帝，与上帝亲密的交通必须在每日晨更中重新得到。
晨更就是从前我们大家都叫晨更，灵修叫晨更是什么？因为是早上按着更次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叫它晨更。
大卫在诗篇57篇7节说，上帝啊，我心坚定，我心坚定。一个坚定的心能促成生命的稳定，很少信徒有这样的心智和生命。 其中所缺乏的就是一个怎样开始并维持成功的计划。我建议你从7分钟开始，5分钟可能太短，10分钟对初学者可能显得太长。你愿意抽出早晨的7分钟吗？不是7天内的5个早晨，也不是6天里的6个早晨，而是7天里的7个早晨。祈求上帝帮助你。上帝啊，我要在每早晨抽出最少7分钟与你相会。明天闹钟在6:15响时，我要对你守约。或许你的祷告是这样的：耶和华，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并要警醒。你要怎样利用这7分钟呢？起床料理一番后，找一个肃静的地方，预备好一本圣经，在那儿享受与神独处的7分钟。用前30秒来预备你的心，感谢他赐你好睡眠，也为新的一天称谢。耶和华，洁净我的心，用你的道指教我，打开我的心，充满我心，使我的头脑清醒，我的灵魂活跃，我的心回应。耶和华，此刻以你的同在围绕我。阿们。现在用4分钟读经，你最大的需要是要聆听上帝对你说的话，让他的道在你的心着火，会见他的作者。从福音书着手是比较适合的，从马可福音开始，一节又一节，一章又一章的念下去。勿贪快，但也避免钻牛角尖。勿暂停的研究或查考圣经中的一些字句、思想或问题，让这时的读经成为一个畅读的喜乐，并让神向你说话。或许一次只念20节或一章，当你念完马可福音，再向约翰福音下手，不久你会顺利的念完整个新约。当神已借着圣经向你说话后，你可借着祷告向他说话。你现在还有2分钟半的时间可以与他交通。祷告可顺以下4个步骤进行：崇拜，这是最纯洁的祷告，因为全是为上帝的，这其中没有一点是为自己的。若有王族在场，你不会冒失地闯到他面前，而会以致敬为见面礼。同样的，对于上帝，你要敬拜他，首先告诉他你爱他，再颂赞他的伟大、他的大能、他的荣耀及他的主权。认罪见了面后，现在要确定每一个罪都被洁净和离弃。认罪的原意就是二者同意的意思，在祷告中认罪就是同意神的看法。昨天发生的事你说是小小的夸大，上帝却说是谎言。你说是讥语，上帝却说是赌誓。你说是针对另一会友发表个人的意见，上帝却说是搬弄是非。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谢恩表示你对上帝的感激，想出一些明确的事件感激上帝。你的家庭、事业、教会、侍奉也为困难的时刻感谢上帝。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祈求，恳切谦卑的求，这是祷告中的祈求部分，向上帝陈明你所需要的。7分钟晨更法不是一成不变的规条，乃是一个指南。不久你会发觉7分钟的不足，逐渐你会增加到20分钟甚至30分钟的宝贵时刻与上帝独处。不要忠心于习惯而忠心于上帝，不要因别人如此行你也要照做。它不是无谓的任务，也不是最终的目的，而是上帝已赐给这宝最宝贵的交通机会。现在就与神立约维护、培养并维持你7分钟的晨更。
这个关于7分钟与神独处呢，是一位苏耀良传道他转载有一位吴牧师的讲话。好，现在我们再看一下一些守晨更的一些见证。这个我都是从网站上下载的。
守晨更的紧要，明日早晨你要预备好了上山，在山顶上站在我面前，谁也不可和你一同上去。出埃及记34:2-3。在基督徒的生命中，晨更是非常重要的。每天早晨我们必须先见神的面， 然后再见人和世界。我们不能盼望得胜，如果一天的开始是凭我们自己的力量，在工作之前必须在读经中、祷告中或静默中先和神有交通，切勿见别人甚至自己的家人，只等到我们先觐见了我们生命中至大至尊的贵客耶稣基督，单独去见他，天天按时去见他，带着圣经去见他，把我们一天中要做的事都带到他面前去，我们就会得到意想不到的力量和指示。许多为神做大事业的信徒都是一早就跪在神的面前的。亨利马太每天早晨4点就在他的书房里读经祷告了。
为着时间，我们先讲到这里，可以或者下一课我们可以继续讲。现在我要讲一下，就是说我们关于灵修有几句话，就是我们所讲的啊，灵修读经、灵修步骤，我们只是仅供参考，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的。我们可以听，但是就按照神带领你怎么做。不管怎么做，你只一定要灵修，一定要灵修。第二，灵修是很自由的，它是交叉了啊，读经、祷告、赞美，各方面的，所以呢，不需要说死板。第三，我们一定要分别一般读经、一般祷告和灵修读经祷告。我刚刚讲过，一般的读经，那么你要全面读经查经，灵修读经只读一节，读几节或者读一段，最多读到一章，不能多读。因为为什么？最主要我们是要领受啊，借助神要对我们说什么，所以我们可以背，把一节圣经反复背啊，反复背，又把这节圣经又放在祷告里面，那么是这样的。所以呢，一定要分别。那么最最影响我们生命长大的读经是灵修读经。你可以啊全面圣经啊全面念得很好查经，但是如果没有灵修的话，那这个圣经真理没有办法成为你神在你身上的心意是什么，所以很注意。另外我个人还觉得，你有可能的话，晚上可以把你早上的灵修你做一个灵修笔记，做一个灵修摘记，就是写几个字，哎，对你生命也有好处的。啊，要到晚上的，哎，这一节圣经，这今天一天有没有在你生命上说什么？没有说也没有关系，你就记下来。啊，这个灵修笔记也很有好处。好，第十，
撒旦最多攻击就是我们的灵修，他怕我们正常的灵修胜过怕我们忙于侍奉神，他常诱惑我们。为了侍奉神，偶尔没有灵修是没有关系的，反正你的圣经很熟，侍奉重要，灵修并没有那么重要。
这一点很重要，弟兄姊妹，就是说有的人认为灵修是为了读圣经呀，哦，好像我圣经不大熟，我要读一点。不是不是，是借着主的话与主联合的桥梁。所以撒旦他可以叫你赶快忙了再侍奉侍奉，他不要灵修，因为让你跟主没有关系。好像我觉得我们最困难的，比方我们到一个不认得的地方，结果我们没有电话，哎呦，断绝关系，我们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做。今天不是你圣经熟不熟，跟灵修跟没有关系。你一生吃饭吃到今天还在吃嘛，对不对？我天天都要吃，我并不是说哦，我吃过了我不要吃。所以撒旦今天你注意，当你要灵修的时候，他刚刚开始的时候会很多的试探，哎呦，那个是很重要，哎呦，那个是要不要先做，哦，就东碰西碰的，就所以为着我们应该要正常的灵修，弟兄姊妹，比方你有孩子的，你要预备早饭给他吃的，要帮他看功课的，前一天晚上你都要先做好，都要预备好，不要明天早上，那个孩子叫妈妈，我今天穿什么衣服，那我还要到处去找。那这些应该有一些准备工作要做的，使我可以安静灵修，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为了安静灵修，就是在我正常生活的早半个小时、早一刻钟先起来，先灵修。那这样的话，他怎么叫也跟我没有影响。关于这一方面，求主自己带领。所以撒旦他不怕我们忙于侍奉神，他怕我们灵修。所以你看，所有问题，你如果看一个人很软弱，很什么，他没有灵修的，或者他的灵修在那里打瞌睡，没有味道，他就是这样。 好，我们祷告。哦，哈利路亚，感谢主，感谢主，主啊，你把这一本圣经撕下来。哦，感谢主，感谢主，你自己也为我们完成救法，让我们与你联合得到了新生命。哦，主啊，你就以主圣经主的话来作为桥梁，让我们借着全新的归向，让我们与你联合，每天先与你联合，每早晨你先听我们的声音。哦，让我们早晨放下你发出赞美的声音，哦，来开始我们一天的工作。谢谢主，愿圣灵你不断向我们说话，这些东西不成为我们的知识，而成为我们生命的经历。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